啊，可以了。
今天
平安，
平安。
今天我分享的还是以前上次分享的经文路加福音24章13节到35节，这是我第三次分享这些经文了。一个是上段时间挺忙的去了纽约2个礼拜，帮纽约社头档。然后回来有很多东西要 catch up， 所以就说可以说很长时间没有读经亲近主吧。另外一个，神的话语真的是很丰富，就是我的心思一直没有离开这段话语，一直在还在思考这段话语所以还是想继续分享这个故事。开始的时候我们先来再把这个故事读一遍路加福音20章13节在bulletin 上印有正当那日，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这村子名叫以马忤斯，离耶路撒冷约有25里，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一切事。正谈论商问的时候，耶稣就亲自就近他们，与他们同行，只是他们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是什么事呢？他们就站住，脸带愁容。两人中一个名叫格留巴的回答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几天这里所出的事吗？耶稣说，什么事？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在神的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竟把他解去，定了死罪，钉在十字架上。但我们素来所盼望的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不但如此，而且这事成就已经3天了。再者，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他们清早到了坟墓内里，不见他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说，看见了天使显现，说他活了。又有我们的几个人往坟墓内里去，所遇见的正如妇女所说的，只是没有看见他。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信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他们却强留他说，时间完了，一头已经平息了，请你们与我们住下吧。耶稣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翻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忽然耶稣不见了，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他们就立即起身回耶路撒冷去，竟遇到11个使徒和他们的同人聚集在一起，说，主果然复活了，已经给西门看了。两个人就把路上所遇见的和搬饼的时候怎样给他们印出来的事情都诉说了一遍。我们感谢主，这神的话语，我们先做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聚集在一起来分享你的爱，分享你的话语。主啊，你的话语一打开，主啊，就求你与圣灵与我们同在，把我们的心打开，能够看到话语中的奥秘。主啊，让我们把你的话语记在我们心上。主啊，求你增添我们的力量，让我们活出你的样式。我们感谢主，上面时间仰望你 球里开儿子的口，也开着弟兄姐妹的心，也求你圣灵与我们同在，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这是大家知道，这是一个耶稣复活当天下午发生的一个故事。当时这两个门徒，因为耶稣已经死了第三天了，他们从希望，因为什么？他说这里他盼望这个耶稣是救赎以色列民的，但是他已经死了三天了，他们的盼望变成希望，他们相信，他们本来是想着跟着耶稣能做一番大事情吧，然后但是他们一切的希望都失望了，所以他们带着愁苦，带着愁容离开耶路撒冷，到一个村子叫以马忤斯。这以马忤斯可能是他们的乡下，他们可能要回去再重操原来的农业或者是怎么样的，但是总之他们就是离开耶路撒冷，带着失望的心，带着愁容。这时候在他们回去的离开耶路撒冷的路上，在往以马忤斯的路上，耶稣亲自的和他们同行，耶稣问他们出现什么事情，发生什么事情，耶稣问了两次，是不是？你们谈的是什么事情呢？出了什么事情呢？耶稣问了两次，让他们把心中的愁苦，把心中的烦闷，把心中的失望，都让跟耶稣说出来，然后。一开始他们然后耶稣在路上就跟他们讲圣经，讲的是神的话语，把圣经那时候就是旧约，把旧约里面所指着他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清楚。我们知道圣经的中心就是主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从创世纪一开始，圣经一开始都是指着耶稣，他要救赎我们的罪，为我们被钉十字架。所以旧约里面就像希伯来书里面，它是律法，是新的事情的影子，旧约只是都是指向主耶稣和他的救赎。但是当时以色列人当时他们不明白，然后这路上耶稣给他们讲解清楚，然后他们的心从冷液，从冷淡变成火液，使他们心火液起来，然后走啊走啊，走了25华里，就是7英里的路，到了村庄，到他们要去的地方。然后他们把耶稣留下来，就是要邀请耶稣进来。我原来想过，我们就是要打开我们的心，把耶稣邀请进来，不单只邀请进来，而且耶稣要做主。这里说做事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翻开递给他们，就说只有主人，是不是？我们吃饭的时候就主人才是谢饭的，所以耶稣他们不单是邀请耶稣进来，而且让耶稣做主。这时候他们认出了耶稣，知道复活的耶稣，他们从眼睛迷糊不认识主到认识主，他们从失望变成有盼望，他们从冰冷的心变成火焰的心，他们从离开耶路撒冷要逃避的，这时候他们连夜，尽管是走了7里路，到晚上太阳平息吃晚饭的时候，但是这时候他们又充满了盼望，又连夜的赶回耶路撒冷。我上次提过，是 右上到伊玛湖西可能是下山的路，他们走了七里路，坐下来还没吃饭，结果又连夜的往山上再走七里路，回到耶路撒冷，找到使徒，然后把路上所遇见的，把耶稣复活的主的事情都给使徒们讲了一遍。就这样故事，上次我讲到七里路的陪伴的原则，一个是主动的，耶稣主动的就近他们一样的我上次讲到是我们要主动的，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我们也是要陪伴，首先是要主动的，要明白弟兄姐妹的需要，要明白就是像一家人一样，要知道他们的需要，才能够主动的去陪伴，是亲自的陪伴。在陪伴之中，耶稣听他们诉说，耶稣本来就是他们所说的故事的主人翁，是不是？耶稣知道一切而且经历这一切，但是耶稣还问他们发生什么事情，耶稣要他们讲出他们的愁苦，然后他内心的听，然后经文里面有几节，就是这个门徒格留巴把这故事讲出来，中间耶稣没有打断他们，就要听他们的诉说。听完之后，耶稣说什么？把圣经里面所指的话语都给他们诉说，就是陪伴的时候，我们要说圣经，要说神的恩典，数算神的恩典。一起吃饭，上次我提到他们一起吃饭，然后垂禾的，上次我可能有点讲不清楚，不要太多的介入，是不是觉得有时候觉得耶稣刚刚说，耶稣陪他们走了七里路，从耶路撒冷到以马忤斯，然后他们的心火热，立即的漏夜又往耶路撒冷去，又走了七里路。你说一开始的时候，耶稣知道他们还会回去耶路撒冷吗？耶稣知道他们晚上会漏夜的去耶路撒冷去找到门徒。后面的故事就是耶稣出现在那个楼阁上，跟他们使徒在一起，这两个人也在里面。耶稣知道他们走了七路还是要回去的，但还没想过，那耶稣干嘛不？有时候我们做事情会这样，觉得这是不是太浪费时间了？可以，就是说中间把它停下来，教训他们一通，可以把圣经的话语给他们讲解，让他们明白，然后趁早就可以，他们就可以回去耶路撒冷了。不用走七里路去到耶马可是再让他们走七里路，耶稣就近他们的时候就可以让他们停下来，叫他不要走，叫他们不要再走了，再把圣经的话语给他们讲解，让他们明白，以后就好说你快点回去耶路撒冷，快点去找这些使徒，这不是不浪费时间吗？是不是我们会有时候这样想？但是他们该走的路还是该走的，耶稣只是陪伴着他们。有时候我们就是也是这样，有时候我们 有什么走的错节，走什么，走的什么啊，走的弯路去，有时候我们觉得会很急，但是陪伴的时候就是要这样，就是不要太多的介入，该走的路还是要走的。最后一个是上次我们讲到要花时间啊，走七里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走过七里路，要花多少时间？一般我平时hiking， 平时走路一般就是走七里路是，上次我在纽约走过七里路，是要一万六千步，一般我走路就是大概是8000到10000步吧，8000到10000步就是30个 mile， 然后很难超过5个 mile， 超过5个 mile 不单只是时间太多了，而且是人觉得挺累的。但是纽约就是走过一万六千步，七里路大概要差不多2个半3个小时了。所以另外一个是花时间。这时候我想到一个是耶稣为什么花这么多时间跟这个两个人，这耶稣复活，这是故事刚刚说发生复活的那一天，耶稣复活的那天不是有更多的事情吗？他们那个门徒使徒还不知道他复活了，还在怀疑晚上的时候我们原来读过约翰福音最后的复活的时候，在晚上耶稣给门徒出现的时候，大家记不记得门徒是把那个在楼上把门从里面锁起来的，他们害怕，他们到晚上他们不知道耶稣复活了，他们害怕犹太人去扎他们，所以那个门是反锁的，耶稣复活出现在他们当中。那天复活的那天，耶稣没有其他事情做吗？这两个人中一个叫格留巴，两个门徒，他们是门徒但他们不是使徒，连一个连名字都没有。另外一个叫格留巴，在圣经里面就出现过一次，就是在这里出现过，其他地方后面都没出现过。为什么耶稣要花这么多时间在这两个根本没有名的门徒身上呢？在路加福音24章是讲大题目是路加福音最后一章24章复活。复活是讲耶稣复活的那天早上，一直到最后是说耶稣升天，所以耶稣复活40天后他升天回到父的宝座右边。这个24章总共有53节，53节1到11节是早上，耶稣早上就是几个妇女来到墓前，看到墓是空的，天使向他们显现说耶稣已经复活了，你干嘛在死人中找活人呢？然后玛利亚他们回去跟门徒跟使徒说，然后讲到约翰跟彼得跑到坟墓，只是看着空的坟墓没见到耶稣，这是1到12节就讲这个故事。完了13到35节中间的一半就是讲这个故事，有一半的就是讲这个故事。所以我就想到为什么耶稣会花这么多时间对这个根本没有名字的，或者是一个只出现一次的门徒花这么多时间，而路加要花一 破案的篇章来描写这个故事。我们知道，在这个故事之前，耶稣是向彼得显现过，但是在福音书一点都没有记载。只是从这两节经文里面，我们猜说，一个就是这个路加福音，这两个门徒回去跟使徒说，主果然复活了，已经显给西门看了。还有哥林多前书里面保罗说，他为我们而死，埋葬，又叫圣经所说的第三天复活，并显给基法，就是彼得，这西门就是彼得，然后再显给十二个使徒。我们直接从这两句圣经里面估计到，就说在这个故事以马忽斯路上，耶稣跟彼得有私下会面，但是福音书一点都没记载。可是我刚刚说了，路加花了一半的章节，24章一半的章节来讲这个以马忽斯路上的故事，所以我就想到今天的题目，就是好像是这两个门徒是跟使徒来比，跟他十一个使徒来比是小人物，是不是？然后我就讲到这个题目。小人物的思考，为什么耶稣会花这么多时间，路加会花这么多篇幅描写这个故事。首先我们知道神不偏待人。这里一个故事，安波弟兄喜欢讲的在路加福音5章27节讲到耶稣叫马太，这个税吏名叫利未，这就是马太，写马太福音那个马太，他原来是一个税吏。耶稣教他，你跟从我吧，他就别下所有的跟随了耶稣。他一跟随耶稣的时候，他就在家里大摆筵席，有许多税吏，他把他的朋友、税吏朋友和别人一起都邀请过来。别人是什么人呢？后面法利赛人问耶稣门徒说，你们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起吃喝呢？所以这里说别人就是罪人，这罪人可能提到有纪律，有，总之就是税吏和别人罪人，这都是社会地上很低的人一起吃喝，就法利赛人他们才会跟他们都是一样的，衣冠楚楚的，一样的学问的，一样的样子的人，他们在一起，他很看不惯耶稣跟这些所谓低三下气的不入流的人在一起吃饭，是不是？但是只有法利赛人才会这样，耶稣来到是为了救赎，对吧？没病的人不需要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我来是要教罪人悔改。神不会认为，耶稣不会认为他们的地位低下，他们是罪人，而掩饰他们，不像法利赛人一样。在马太福音19章提到说，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给他们按手祷告，门徒就责备他们。耶稣的时候可能在讲到一半，然后这几个人带着小孩子要耶稣给他们祷告，门徒说，你怎么这时候能打断我们的老师去讲道呢？责备他们，要把小孩子赶走，你们太吵了，是不是？我们有时候小孩子，是不是我们查经的时候小孩子在旁边闹，是不是觉得很吵，责备他们。耶稣说，让小孩子 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所以耶稣不会认为他们是小孩子而拒绝他们。他说凡按我的名来接待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好啊，这里还说到你们要小心，不要轻看这小子的一个。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脸。不知道这里是不是不可轻看这小子的一个，他们的使者。好像听起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天使看着我们，是不是？他是你小看责备我的话，看过我的天使可能会看上天父汇报去了，是不是？不知道，可能不会是每个人都有一个天使吧。但是天使，这里说到天使就是为神救救恩的人效力的。好啊，这里是讲到这个故事，耶稣不轻看罪人，不轻看税吏，不轻看一切贫穷的人，罪人，或者是社会地位什么地位低下的人，而且小孩小子他都不是轻看的。我们都刚查完了雅各书这里讲到在聚会的时候，有很有钱的，也有穷的，他劝告他们不要对他们有什么区别，是不是？第九节说，你们越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要被律法定为犯法的。神不按外貌待人，这里教导我们也不要按外貌待人。大家记不记得撒母记，当撒母去耶稣家里要找一个下面的一个君王去代替扫罗的时候，他刚去的时候，耶稣把他七个儿子带了撒母的面前，每个都这么高大威武，每个都这么雄壮，每个都撒母都很喜欢。但是神对撒母说，不要看他外貌，不要看他的身材，耶和华看人是看内心，不是看外貌不像人一样。结果七个儿子都看完了，耶和华都对撒母说，不要看外貌，这不是我拣选的。到最后问耶稣，你还有一个儿子吗？还有一个，他最小了，他在外面放羊。然后神让撒母让他叫回来，到最后说，这是我拣选的。神看人不是看外貌，看的是内心所以神不偏待人这是第一个想到的。他是看待内心，什么内心？就是我们信他的名，信接受耶稣，接受他的救恩，接受他是我们的主，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我们感谢主，我们只要接受主耶稣基督，就是神家里的人，他就是把我们收养成他的儿女，他是我们的阿爸父，真是这是何等的恩典，这是何等的权柄，在神里面只要信靠主耶稣基督，他就赐我们权柄做他的儿女，我们就是一家人。马太福音十二章里面记载着这个故事，耶稣对众人说话的时候，就是耶稣讲道的时候，他父母他弟兄在外面找他回家，有人告诉他 你父亲、你母亲、弟兄都在外面要你说话，他却回答那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指着门徒说：“看呐、啊，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亲了。”所以，我们啊，心里接受主耶稣，接受他的救恩，接受他是我们的主，他给我们权柄做他儿女，我们遵循他的旨意，就是他就称我们弟兄姐妹，称我们母亲。我们神里面不管地位的高低，不管能力的大小，不管贫富，不管这一切，在神里面都是一样的，都是神家里的人，都是他宝贵的儿女、弟兄姐妹。好啊，我还想到小人物可以做大事情。看耶稣拣选的啊几个门徒，他们什么？他们都是打鱼的，是不是？他们好像都是很鲁莽，都很啊、没有很深的教育，没有很高的地位。啊，过很多前书说，你们被先选的，按肉体和智慧，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智慧的。走贵又拣选世上软弱的叫强壮的走贵，神拣选世上兼备的被人厌恶的以及类无有的要废去的叫一切有学识的，在神面前一个都不能自夸。神就是让拣选使软弱的变刚强，使贫穷的变富足，他在分最终提拔我们，提拔我们去做他的施工。小人物可以做大事情，通过神的力量。在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的故事，小人物做大事情的故事。就讲讲这两个以马弗斯路上这两个门徒。他们认识了耶稣，他们心中充满了失望，他们心里火热，连夜赶回耶路撒冷，对使徒们把路上所遇见的事情都一一说了一遍。我相信到后面圣经后面没有再记载他们的故事，使徒行传里面也没有记载他们的故事。但是我相信这两个弟兄不单止这个晚上跟使徒们讲这个故事，在他们的余生，他们的以后的时间，他们都会逢人就讲耶稣复活的故事，他们逢人都会把这个故事讲出来，逢人都会讲到耶稣的复活那个真实。这路加福音，我路加福音写路加福音的时候，他就是前面一开始说他就是他记载的东西都是考察过的，按照时间顺序写下来，就说他从头路加是这样说，他路加福音第三第一章第三节就是这些事，我都是从头尝试考察过的。所以耶稣路加可能也碰到格留巴这个弟兄，也听他讲过这个故事。不单是讲这个复活的故事，因为他们已经明白了圣经，耶稣给他们讲解圣经。他不单讲这个故事，可能还跟人家 讲解旧约圣经，也像耶稣对他们啊讲解的，把旧约中有关基督耶稣要受死、要复活、要救赎的故事都给人家讲了。啊，就是我说后面使徒行传没有啊提到这两个人，但是我相信这两个人也是跟其他的门徒一起啊在初期的教会里面的建造传道也是一样的野心啊。好啊，这里一个故事是五饼二鱼的故事，上次宝中弟兄啊讲过啊，说耶稣有一个晚上讲道，讲得很晚了，到晚饭的时候，那时候有5000人就等着要吃饭的，但是那时候在荒郊野岭，怎么办呢？那时候那个有一个孩童，有5个大麦饼2条鱼，这孩童不知道这5个大麦饼和2条鱼这怎么来的，可能是他妈妈装的，给他装的便当。但是耶稣就把这5个大麦饼2条鱼拿出来注谢了，结果就不单只喂饱5000人，这不止5000人，只是男丁才提上去，加女的加孩子，人家算起来可能有1-2万人。就是说耶稣通过这孩童的5饼2鱼喂饱了这么多人，而且到最后静下来的还装满了10个篮子，想想这孩童就5个大麦饼2条鱼，是不是一个是当耶稣教练小孩给他这两个大这些5个麦饼2条鱼的时候，这小孩子会怎么说呢？第一个是说 It's mine， 我这是我的，我都没得吃了，不愿意给出来，是不是？但这小孩子很 obedient， 很愿意把这个可能他妈包装的便当给出来。另外一个他也会说，这只有5个大饼2条鱼，怎么能够喂这么多人呢？但是他愿意把这些微小的东西摆上，通过神的大能去喂饱这么多人。就是我们有时候觉得我们没什么能力，没什么恩赐，但是我们假是能够愿意的把小小的摆上，靠着神，真的是你不知道能做出什么大事出来，小人物可以做大事情。这个故事是我一直想跟大家分享的，但是当然里面有很多其他的有更深的意义吧，就是列王记下5章大家熟悉的话，就是乃曼医治大麻风的故事。这里我不想分享整个故事，只是里面提到这乃曼是亚兰王的一个大元帅，他大能的勇士带领亚兰王打了很多胜仗，但是他有大麻风。然后有一个以色列国掳去的小女子，服侍他太太的小女子跟他说，你干嘛不去以色列国去见先知呢？那边可能可以治理大麻风。然后乃曼去了，带了很多银两礼物，结果跳过来就找到 以利沙这先知，但是来到以利沙家门口，以利沙见都不去见他，然后就打发一个侍者对他说，你去约旦河里面洗七回，你的肉就可以复原，就可以得到洁净了。乃曼很气愤，我是这样的大将军，你见都不见我，我以为你会来到，会在我手上摇摇，能够治好我的，就叫我去这么脏的河去洗几次澡，我们大马士的河不更好吗？他就走了，但是他的仆人正来跟他说，我父啊，你咋先知叫你做大事情你不做吗？何况只是去了河洗洗澡了，你干嘛不去了？乃曼去了，照着神人的话在那边洗了七回，他就得到洁净，不单是得到洁净，他应许了真神，到最后说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之下没有神了。他不单是麻风得到医治，而且他也得到救赎，他应许了真神。这故事里面就是有两个小人物，一个就是以色列国掳去的小女子，一个是他的仆人。不是这两个小人物，这个将军，这个乃曼，可能就不能够得到这个救赎，不能得到这个医治。所以这里啊，看到圣经里面有很多故事，小人物可以做大事情。神也是拣选了平常的人，拣选了你和我去传扬他的福音，建造他的教会。只要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微小的能力摆上，我们的恩赐摆上，神会好好的利用这，好好的啊，会发扬出去。我们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是靠着神，靠着圣灵，靠着神。好啊，这里我说小人物的思考，一个是神不偏待人，为什么神耶稣花这么多时间陪伴这两个看上去是小人物的门徒？神不偏待人，在神国里面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相信主，接受耶稣基督，我们遵循他的旨意，我们都是一家人，而且小人物可以做大事情。耶稣神就是拣选一般的平常的人去传扬他的福音。好啊，我想到这个小人物的思考的时候，想想这社会上对小人物是怎么样想的。你只要在 Google 在什么地方把这个字打出去，后面跟着一串就是社会上流行的东西。小人物一串打出来的是小人物的生活、小人物的命运、小人物的故事、小人物的人生、小人物的一生、悲哀、幸福、梦想、成长、悲欢。在现今这个叫什么物流横溢的社会里面，小人物是不是挺可怜的？上次安波提到，上次提到那个韩国的电影《Parasite》，看他们那个一家人真的是不知道，又悲哀又好笑，这是黑色幽默，不知道笑还是哭。但是我想到这里的时候，在圣经里面，小人物会是怎么样呢？小人物会怎么样思考呢？是怎么样的情况呢？我想到这里的时候，说到小人物在圣经里面根本上是个伪命题。神不偏待人，在神国里面我们都是一家人，小人物可以做他事情。在圣经里面，在神国里面没有小人物， 没有小人物。耶稣怎么说？在马太福音20章，讲到约翰和这西比，是约翰跟雅各的母亲跟耶稣说：“当你做王的时候，我一个儿子在你右边，一个儿子在你左边，好不好？”耶稣跟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神管束他们，只是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为大的，就必须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的，就必须做你们的仆人。你们说想做大人物吗？你首先做小人物。你想做头吗？首先去做尾。你们中间不可以这样。谁愿为大的，就要做佣人；谁愿为首的，先做仆人。生于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时候我想到主耶稣基督，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但是他却不与神为强夺，他变形，他降生在马槽里面，成为人的样式，成为仆人的样式。不单止这样，他爱我们爱到底，并且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为了救赎我们，他是这样降卑下来，成为奴仆的样式，成为罪人的样式，去背负我们的罪，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时候，不管你觉得你多么的大人物，多么的聪明，多么的厉害，在主耶稣基督十字架上，你的骄傲会全部的去掉。在十字架上，不管你觉得你多么厉害，多么聪明，所有的骄傲，只要都没有了，就匍匐敬拜，在十字架上，在耶稣面前。不管你觉得多么贫穷，多么地位卑贱，多么可怜，但是在神的救恩当中，你不会觉得我这样的人，神也这样爱我，为我的罪钉死十字架上。这时候，我们不会带着感恩来到十字架面前，向他敬拜。所以，在主耶稣在十字架面前，我想到这小人物的思考，这是个伪命题，没有小人物，在神的眼前，在神的面前，我们都是一样的宝贵，都是他的宝血救赎出来的，他的宝血重价买回来的。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拣选的爱，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主啊，真的是因着你的爱，我们还有什么畏惧的呢？没有什么东西能将我们与你的爱隔绝。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让我们明白这里面的宝贵。主啊，让我们真的是一起的 来不管我们力量多低微，不管我们多普通，让我们一起来传的福音，一起来把我们的所有的能有的恩赐都摆上，做你的事工，让我们活出你的样式，样式，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